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小暖
，Big 让孩子拯救世界。
嗨，欢迎来到我的森林，我是很可爱又很可口的海苔熊。海苔熊心里话，在这里陪着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苔熊心里话，我是海苔熊。我知道《Big》这部电影的时候啊，已经剩下零星的场次哦，但是我还是翻山越岭搭了大概1小时的车，想说无论如何都要去看，因为之前在社群上面推播的时候就想说我要去看，我要去看。但你知道人生就是有这种电影，你就会觉得说好，我等一下去看，然后等等等，就等到就下片了，然后后来觉得不行不行，再不去看就要来不及了、哦、啊！打开的时候就哎、欸，真的只剩下2-3场，然后。就是去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哇，真是不虚此行啊。为什么呢？首先我一直以为就剩下2-3场应该会没啥人吧。哦，没有，去的时候发现就是排队排得满满满，然后现场就是爆满哦，虽然在很偏远的地方，但是爆满。那我进去之前其实就有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它是2小时又大概30几分钟的片，然后我已经预期说可能要包尿布这样。可是蛮神奇的是，进去以后在看的时候，好像没有那种片长2个多小时的感觉，就是那个体感时间，哎，咻一下就过去了，然后也没有想要上厕所的感觉。我在猜，可能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膀胱不好，真的没有 feel， 没有觉得要上厕所 的感受这样。那这部片，我觉得它在一开始行销的时候，还有网络上露出，大家都说是跟癌症有关，尤其癌症儿童有关的片，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沉重。可是你真的进戏院看，其实是没有那么沉重的，它甚至是有点悲心交集，就是有快乐也有难过的部分，然后有一点启示，可是又有点难过。但也有人在网络上面评价说，哦，那会不会演得有点 太正向了，太乐观了、那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才需要电影嘛，
对
啊，不然人生都是这么苦，就不需要演电影了、所以我们今天欢迎导演来跟我们分享这一部 Big 电影。导演那时候是怎么会想要拍这部片呢？
其实这个故事在心里面已经放很久了，就是说原来一个点就是要讲儿童癌症病房里面的孩子。因为我很早以前得到了，就是透过一些访谈得到一个讯息，就是在儿童癌症病房里面的孩子们每一个都想活
哦，
对，跟大人不一样哦。大人有时候是自己放弃自己，或者是家人放弃他，就是这种在放弃生命的那种，不是说都啦，就是难免有好几个是这样子的想法。可是，在孩子的病房里面，每一个大人都想救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想活下来。所以，我想说，透过这样的题材来做一部电影，但是就只有留在那个原点而已。一直到前2年我状况最不好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有一个很大的计划正要做，那也筹备了2年，准备要开拍了。那就在那个时候又疫情大爆发，然后所有的资金也都卡关了，然后外籍团队也进不来，台湾的团队也没有办法聚集工作，所以在很不得已的状况之下，我们撑了3个月我必须要喊停。那喊停了以后，现在已经改成动画制作，所以那已经有它的出口该去做的事情。但是我突然间就变得那个充满负能量以外呢，然后我又必须要找个出口啦，我自己也必须要找一个宣泄的出口，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把这个故事拿来把它写一写好了，因为找个事做嘛。没有想到我在最辛苦的时候，我在负能量最大的时候，是透过写剧本，透过剧本里面的这些小孩子救了我，在边写边笑边哭的过程里面，我好了。我状况好了，那剧本完成之后，其实我很满意。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边写边笑边哭都可以好，那为什么不把它拍出来，让更多人在电影院里面哭哭笑笑之间，把一些这几年来所谓的社会所产生的一些负能量都消耗掉呢？你想现在的状况，战争、疾病、 还有经济工作的压力，还有孩子的学业上的压力，去造成整个社会、整个大社会都变得有点低迷，气氛就闷住、闷住，但是没有办法宣泄。那我就想说，就把它拍出来吧。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也没有拍过这种儿童的电影，我也不知道拍出来会怎么样，我也想试试
拍拍看，
也想挑战一下这样。
我们这节目之前采访过非常多的歌手，然后还有很多创作者，他们都说疫情那几年对他们影响蛮大的。我相信很多娱乐的产业都是如此。然后他们不约而同都会提到，可能一个晚上，或者是有一个时间点，然后在那个很深的那个深渊里面，觉得啊，好像不行了。导演有这种时候吗？
有有，就几乎快走不出来的那种状态。那必须要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我们本来在筹划一个台湾三部曲一个大案子，那个是非常大的案子，但好不容易已经准备要开拍了，必须要喊停这样。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说那个你说的那一天哦，就是我明天要跟大家说停。今天我那一整天的心情是我知道我走不下去，可是我又必须要说停的前一天，那个真的负能量超级大。甚至有点无法交代，无法对自己交代就算了，没有办法对工作人员交代，或者是一些赞助人交代、投资人交代，什么都没办法交代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给自己的压力其实非常非常大，真的真的在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痛苦，对，甚至有一种想要就结束，就让它全部结束这样子，我结束就全部结束了这样，那还好还好，那时候有。透过一些信仰上面的那个，还有透过一些那个书本的那个阅读，让自己闪开来那个负面的那些超级负面的那个想法，这样，
然后隔天你就鼓起勇气去讲这样子，
对，讲啊，那但是当天我还是有找到一些解决的方式的，其实就是你在阅读，透过一些阅读，让自己稍微远离那个想法的时候。就命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就翻到一本那个宫崎骏的那个公司，他们吉普力公司，他们每一部片制作的那个过程跟遇到的难关这样子。那看着看着，我就想，
出发点嘛。
对，我不是不是，是吗？
好像是吧。宫崎骏有几本书，我不确定你是说那本。
对，不是出发点，出发点是很早很早以前，是他制片写的。然后看完以后，没有也还没有看到完，看到一半我就想说，为什么不做成动画片？动画片的话，我资金也不用一次到位，我一步完成再完成一步，然后资金再看他再评估。如果宫崎骏的那么大的电影，那么大的片子，他的预算是这样子的话，那换成我们来做的话，也不到一半的资金就可以解决。那就想到最坏，他的缺点是什么？他的优点是什么？在自己在那边评估完以后，就直接就隔天去就有勇气了。我不是来投降的。我是来转战场的，对，那这样就比较好交代。这样，
但是总是要先把自己拉出那个情绪来，然后再来想那个策略。
对，你一直埋在里面，你只有要想办法解脱。但是你转出来以后，你才有办法想办法解决。
真的在那里面是越想越窄，越想越窄。
对对对。
哦，天哪！原来我不知道原来经历这种过程。然后，所以这一部片它虽然是在你很痛苦的时候写下来的，但是。它好像也是一种在去写你的生命，从那一次的死亡重新 又活过来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我应该说我在决定弄动画，不容易把那个动画团队稍微兜起来了以后，我就开始写这个故事了。那写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还有很多的恐慌啊，不是说都没事的，不是说转成动画就没事的，转成动画也要钱呢。对啊，还有新的团队组织怎么样？那每天都在消耗那些费用，然后资金也没有进来，然后费用一直出去，所以那个时候用写剧本的方式来让自己忘记一下现实的一些困境，这样子。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情的概要，好，让大家比较知道说他是在讲什么，不然就会跟我们一般凡人一样，就听到说是什么癌症的儿童病房的片，就不敢进去看啊。
我的想法是说，孩子之间要互相的影响， 然后绝对现在的医院已经都是小病房小病房了嘛，嗯，那我就想说如果说我们还因为楼梯间的整理楼梯间在整建，所以变成是两间小病旁边的两间小病房必须要移到一个大病房，嗯，哦，那个大病房其实也是以前留下来的大病房，然后它必须要清空里面的一些原本已经变成仓库的那些医疗器材，把它清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大病房。嗯，那这样子的话，这就是一个六人房。嗯，现在已经没有六人房了嘛？六个孩子住进一间大病房，不代表六个病童，那代表六个家庭住进来这个大病房。嗯，那每一个拉帘里面都是一个小家庭，每个小家庭都有他们要解决的家庭问题，还有疾病的问题，然后这个六个大家庭也有他的大家长，就是医生跟护士，嗯，好，医生跟护理师，然后大概这样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讲故事，然后我希望透过不同的家庭、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以及不同家庭的那个家庭的状态，比如说社会阶级的不同、婚姻关系的不同，然后去创造更多的投射感，让观众。让就是更多的那个社会上的人可以从里面去找到他就是我，他就是谁，他就是谁这样子。
欸，我蛮好奇的，所以你那时候不是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第一个写的角色是谁啊？一开始我们不可能从头写嘛，圆圆
，对对对对。
所以你一开始写的就是他发现自己癌症，
一开始就是以他为出发点，然后去衍生出其他周边的不同的角色，来衬托那个这间病房的精彩度，这样。
哦，那在你描绘这个人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想圆圆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吗？因为她是女主角嘛。
对，我的想法一直都觉得她是一个非常乐观。非常乐观，什么不管发生什么，早熟乐观，其实就是我好久以前我说过，我之前做的访谈，其实我没有讲完，就是说我去访谈那个孩子是一个骨癌截肢的孩子，就是但是他虽然那已经是大学生了，可是我看要访问他的时候，他走过来，阳光灿烂的中午，然后一个拄着拐杖，笑容满面，又干净又漂亮，一个女生就这样慢慢的走过来，然后笑眯眯的坐在那个花台那边，等着接受我的访问，这样子。那个印象我一直停了很久，我就想说，圆圆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就是不管任何时间都是保持着微笑，保持着阳光，在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困境。的一个女生这样子，有些观众也许会觉得太乐观了，太乐观了，是你太悲观，不是她太乐观。我觉得不应该用太悲观的人的思考去面对乐观的人，乐观的人永远就是笑眯眯的嘛。反正不管怎么过，不管状况怎么样，我精彩最重要。嗯，对，而不是说只有活着。我即使我真的只能活到十岁，我也要做出十岁，我也要做出比八十岁还精彩的生命。这样子，对，嗯。
哇，wow, 所以你之前是真的有去采访那些不同的病童？
有，那是我更早之前大概二十几年前做的采访。哇，wow. 对，所以那个我看那个女生现在已经是年纪也四十岁有了，我看。
所以她后来有活下来？
有，她是痊愈的，骨癌截肢，但是已经痊愈的一个大学生。嗯，啊，她是小时候去截肢的，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国小吧，我猜。呵呵，
哇，wow, 然后二十几年前去采访，到现在还记得？
哎，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就是那个，我还记得他的长相，他就是那种阳光灿烂的那种笑容走来的这样子。嗯，
我在想要拍这部片呢，啊，因为刚刚讲的，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哦，好像把一个梦想拍出来，或是已经沉在心里面很久的东西拍出来。如果是你会想做，但实际上因为这些六七个小鬼头嘛，在那边跑来跑去，其实应该不是那么容易掌控吧？嗯，
是不好掌控了，但是因为年龄层差距蛮大的嘛，
对，
有四岁的，最小的四岁，最大的也是十六岁了，
对，
所以大孩子比较不用太担心呐，啊。那小朋友可能，比如说四岁的、五岁的、七岁的那些，可能就比较，你可能比较需要照顾到他们的情绪问题。嗯，那
像什么？你们拍摄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笑的事吗？
好笑，哦，就是也好笑啦，但是也。比如说很小的孩子，比如说像那个五岁的那个常常骑脚踏车的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孩子，他很壮啊，他很壮，可是他 虽然他只有五岁，可是他看起来就不是五岁的样子，因为他就是很壮，很聪明啦，很强壮这样啊。所以常常有时候会忘记他是小孩子啊，会把他当十岁的小孩子在看待这样子。嗯，但可是他还是五岁。然后那个最小的那个四岁那个混血的那个 Luna 啊，他就是反正这几个孩子就是你一定要让他吃饱，要让他睡饱。好啊，接下来他才愿意工作。
他如果没有吃饱睡饱，他就一直叫，
他就会一直耍赖，也不能说耍赖，就是一直
哎灰
啊，哎灰啊，对对对对，
我不要不要这样，
就是做什么都觉得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样子啊。但是其实孩子，我觉得这次拍摄过程里面，我觉得孩子很可爱哦。他就是我们要经常告诉他说，你现在是跟一群大人在工作，嗯，好，这个是很难得的经验，而且我们这群大人没有你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是在做对社会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拍透过这部电影，我们要让很多状况不好的人，甚至是状况好的人，让他们看完电影之后会得到释放，会得到感谢，我有一个很好的身体，我没有，我不用去经历那些生命的难题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欸，我这次发现孩子是愿意付出的欸，
他把意义感加给他们，
对，
不然他们不知道在干嘛。
对，他会很想付出啊。对，好，那如果我做这个事情可以帮助别人，那我愿意做这样。不过因为他年纪小，很容易分心，所以你必须要不断提醒他。
不然他等一下会忘记。
对，他很快就忘记，所以你要一天要提醒两三次。那久而久之，他就会把工作变成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变成是游戏，当做游戏这样子。
真的吗？
对啊，他做错事，你不能说你做错。嗯。哦，他演错 NG 的话，你不能说不好，你要说啊，刚刚的那个你那个地方再快一点点就好了啊，我这边也调整一下这样子，或者说我们的问题这样啊，你这边刚刚很好，可是可以再修改那个地方就好了这样。那如果他演对了 OK 了，你要很用力很用力的跟他说超级赞，超级赞，
棒棒，
对，他就会很兴奋这样，他就更期待下一次的拍摄这样。哦。
欸，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生什么印象深刻好玩事吗？因为我都没有跟小孩拍过戏，
哦，
我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好玩好多啦，其实有时候在拍的过程里面，小孩子会给你意料之外的惊喜哦。他的 NG 反而是对你来讲是一个意外的好，意外的 OK。嗯，比如说那个，我举那个最小的那个
妹妹，
嘿，她比如说有一场，我要说哎。因为他那天也是个意外，本来是他妈妈演他妈妈的，跟演他就周厚安跟夏雨桐要在旁边的，可是因为那天夏雨桐有事，来不了，那我们又瞧不了别天，不是瞧不了别天啊，就是又要瞧别天再拍的话，我觉得又要来一次就觉得很麻烦，那没有好，我就假设妈妈去帮他办一些资料，然后爸爸再陪他打针这样子。哦，所以他有一句台词说。爸爸妈妈呢，然后爸爸就说你要说哪一个妈妈，因为电影里面有两个妈妈，对，他说就是你的老婆啊这样子，本来剧本里面是写说就是你的太太啊这样子，然后我现场我想说你讲老婆好了，因为一个混血的女生讲老婆听起来比较有趣一点，结果他老婆跟太太合在一起就是你的老太太啊，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哎。啊，周厚安也接得很好，他马上就说：“你可以说老婆或是太太，妈妈没那么老，
就是你的老太太。”
我就觉得，这个就他丢出来的有趣的东西啊，是意外他的错，可是变成意外的好，这样好多这种有趣的事情，对
哦，好好玩哦，就是他们会讲出一些奇妙的话，
对对对对对，而且那些奇妙的话就变成是电影里面的一些惊喜，那种惊喜。观众也许会发现这是剧本的设计啦，会以为那是剧本设计，可是很多是孩子自己给的。
就因为都是剪辑过，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到底是剧本里面的，哪一个是他突发奇想出来的。
对对对对，
但我发现这个剧情安排上，他好像有一些是很快乐的桥段，有一些就进入很悲伤。我说你节奏其实掌握的蛮好的，那他们你在具体拍的时候是怎么让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层次，还是都先拍快乐的吗？还是什么？不然这样他们怎么转换心情啊？
其实就算在拍悲伤的部分，其实还好，我当然是参差的拍啦，因为当然是要 顺着工作时间来做了，没办法去顺着情绪做。嗯，那但是是还是有压力，一些比较重的戏会尽量往后挪一点，就是让大家彼此都熟悉了，然后感情都完全建立了，然后比较重的戏在表演会对演员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在表演的时候，对孩子的沟通，大人当然不用讲了，他们自己会带入他们的生命的经验跟情绪这样。嗯，但是孩子的部分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哦，反而是跟孩子的沟通，你只要说这边要高兴，这边就安静，这边就看着哪里，这样就好了。就是你直接沟通还比较快，你要跟他讲一大堆情绪，他反而会觉得
那是什么
太复杂。嗯，对，就你就讲喜怒哀乐就好了，你不用讲大喜大怒，哦，小悲这样子不用。所以那而且在电影里面的孩子们都他我也不需要他们掉眼泪，嗯，对。他们就专心的去演，要讲什么，要用什么样的高兴的讲，还是开玩笑的讲，还是难过的讲，这样就可以了。
就让他们做他自己比较习惯做的事。
对对对。
哦，这样就不用很努力的去说一定要这样一样那样子。
对，其实有时候他们我们挑这些孩子，最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性格本身就跟我们对应到我们的角色都是适合的，嗯，所以他只要把台词讲出来，基本上表演都是对的。哦，对，
我觉得这部片它还有一个很酷的地方，就是那个美术组真的要加薪
哦，美术组
这真的很厉害。它有整部片当中有一个是用纸箱做那个战士，嗯，它做的好精细哦，
真的。
然后还有脚踏车啊什么都各种道具啊，然后做的好像是把那个地方弄得跟一个乐园一样。那我蛮好奇，就是说，因为这不是它不是只有在医院的桥段嘛？嗯，医院演，然后就突然会剪入动画的桥段，然后动画就会有好像他们穿上那种部落的征战用的盔甲，然后就跟病毒大军打仗嘛。怎么会想到要用这种参差的方式进行，就加入了动画，除了为了让小孩可以看完之外，
因为我们在想说这是一个医疗的电影，你难免一定要有动手术的桥段嘛，或者是一些就是侵入式的治疗，或者是一些很痛苦的那种治疗。可是我第一个在呈现上有它的难度啦，就是说你要弄得太真太恐怖了，你要弄得假假的好像我们很不专业，可是你要都不弄，那又不是个医疗剧，所以我就在想，一直在想办法，想说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都在跟病人说加油，可是他怎么加油啊？他怎么加油？他只能坐在那边被治疗、被手术，他还能够加油什么？所以我只想要呈现他们心里面是真的很用力在努力，
在打仗，
在打仗。而且我也觉得说，心里面的那个自己在打仗一定是很帅的。我也想要呈现那种他们很帅的在跟病毒打仗的那个过程，来取代在手术台上安静的被宰割的那种，
从被动变主动这样。
对对对对，想要让他们积极一点这样。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是说，有很多可以选嘛，你却选了那种原始部落战士，而不是选什么美国队长啊，就是惊奇队长，为什么会是当时会有这个选择？
不知道呢，就觉得
第一秒跳出来是这个
比较帅。
你说原始部落的感觉比较帅吗？
对啊，就拿着那些土制的那种拿镰刀啊，拿一些兽骨啊，或者是拿一些斧头啊、长枪啊，那感觉比较帅。然后你如果那种身穿盔一大堆盔甲，像铁甲武士，然后有那种魔法，有什么的，那感觉好像不够努力。
你说一定要这种肉搏战比较帅这样？
对啊，你那个可以飞可以干嘛，这个你不是努力来，是科技帮你的，不是你自己努力来，我自己觉得啦。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每一步每一步都要靠自己这样子。
对啊，就是，而且他们的身形 打仗的那个身形啊，觉得就很帅，每个孩子都很帅，很勇猛这样。
对，然后他们好像在宣传影片里面有穿 cosplay 的衣服嘛，
对对对对，
他们跳舞，
对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也蛮酷的。就是最后片尾的时候，他们有一起跳舞这样子。
对对对，
这部片其实有蛮多的部分是在谈遗憾跟来不及，包含对于儿童的遗憾和来不及，还有对家人的遗憾和来不及。那我不知道导演在拍完之后觉得有没有什么关于遗憾和来不及有没有什么感觉，就是拍前跟拍后。
其实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我们是就是很像工匠一样的去完成它，并没有想太多，反而是在电影完成上映之后，我从观众那边得到的回馈是更多了、哦。你想，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故事。可是电影完成之后，看的观众里面很多人是实际，这些故事是实际在他们生命里面发生的。那曾经就有一位，假设
AA。
对，我就是有一个爸爸啦，一个好像是个蛮已经是个企业家了吧，感觉就是一个蛮有分量的那个穿西装，就狮子会的那种会长之类的，就过来跟我讲说，导演谢谢你拍这个电影啊，但是我要告诉你里面那个小女生最后的那个状况哈，在我的生命里面38年前真正的发生过，一模一样的发生过。这样子，好，我觉得我那时候觉得哇，不知道怎么说，他说只是那时候躺在床上的不是妈妈是我，这样，然后那时候哇，我都像遇到这种，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可是他也不需要你安慰，他只是进去电影院里面把他压抑很久很久的那个情绪释放出来，所以他是带着眼泪跟我讲啊，跟我讲，我心里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他一直跟我讲说。很好，流眼泪很好，哭一哭很好，这样。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跟我讲说，看完这部电影以后，他一直不敢跟我讲话了，一直到回去他写 FB， 然后请他老公传给我这样子。他写说他的人生最，他因为他不敢跟我讲话，是他怕一讲话就哭了。他怕一讲话就哭，所以他说他人生里面最快乐的那一天就是他的大儿子出生的那一天，他的人生最悲痛的一天就是他大儿子在他手上过世的那一天。好，我听了，我光看到那些字我都流眼泪了，我都不用听他讲话，我都眼泪都流下来。所以我是觉得说，在现实的社会环境里面，这些故事是真实的，在我们周边里面一直在发生，而且发生的频率其实非常高，是因为他们没有讲，不代表事情没有发生。然后我也希望透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因为看完这部电影，除了庆幸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的幸运之外，其实也可以多关心一些周边的朋友们。周边的朋友们，其实有太多人是需要被关心的。你知道那个在医院里面待一个月有多痛苦吗？我就不要讲治疗了，
三天我就待不住了，还一个月，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他们有时候待到半年，你就在那个地方过一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很痛苦，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用治疗，你就过一个晚上，在那种病房里面待一整个晚上，你都会觉得快待不住，何况他们要在里面待半年。待三个月，待几个月，然后你要再想，他们是孩子，他们是孩子，而且要每天忍受这些治疗之外，他们还要忍受医院里面那种枯燥的环境，所以他们孩子就想玩啊，所以他必须要创造自己可以玩乐的机会，在苦中作乐这样子。
哦，所以那个病房有点像是，虽然大家很痛苦，但在里面找点乐趣，比如说可能画画啊，然后跳舞啊，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好像也只能这样，不然好像好像也蛮困难，在那个环境当中找到自己可以做事。
对，那为什么要用比较欢乐的方式来做这部电影？其实最重要的，除了，其实还另外也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就是孩子，你看，你如果有小孩就知道，你的小孩子不管他发烧到多严重， 或者是生病到多严重，只要他能动他就是想玩。
哦，对，
一样啊，在癌症病房里面的孩子也是一样啊，只要能动他就是想玩啊。嗯，好，那如果能动就是想玩的话，为什么我们要创造一个枯燥的环境给他？哎，要安静，要安静。小孩子根本不怕吵，嗯，根本不怕吵。你为什么要他安静？担心影响到别人？别不怕吵啊，嗯，你知道？
因为我的治疗学派是学那个沙游嘛，就是用沙子在玩那个游戏的。嗯，然后我们老师在一开始教我们沙游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开始在做儿童治疗，都是做。在一个治疗室里面，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玩具。嗯，那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小朋友一出生，他们就只会一件事情，就是玩。嗯，对。然后他说，我们那边教什么各式各样的学习啊，他其实都是建立在玩上面。嗯嗯。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他更多的空间去玩。嗯，只要给他玩就可以了。嗯，但大人都会觉得说，我们要念什么念什么读什么读，那都是多的。嗯，其实应该是以玩当做基础。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蛮棒，是让大家在玩在那个里面。嗯，然后有一幕我也印象蛮深刻，就是其实在电影刚开始就有了。嗯嗯，是好像一开始有一个孩子出场一下下就领便当，那个小杰。嗯，小杰他好像因为状况不是很好。嗯，然后他跟身边的小朋友说，哦，他身上有一个变身钮，他按了之后可以变身。嗯，可他后来还是离开了嘛。嗯，就过世了。嗯，然后他就跟几个小朋友就在一边画画一边讨论说，啊，本来要送给他冰淇淋，就来不及跟他一起吃冰淇淋。嗯，就画一个冰淇淋给他。嗯，然后大家就讨论说，哎，他是不是来不及按变身钮就离开了。嗯，但我就觉得好奇妙，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很快速的就是去面对一个人的离开。嗯，我觉得有点困难，要是我应该在里面难过很久吧。他们也跟小杰认识几天啦。
嗯，应该好，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啦，孩子小朋友们齁，对于死亡这件事情还没有到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明白，对他的意义也许就是觉得说，啊，他去了就没有回来了。但是我曾经访我们电影里面有一位那个真正是癌症病童，可是现在是痊愈的，叫做小珍的一个女生。她在电影里面演的是一个护理师。嗯，她说她在癌症病房里面曾经有一次，就是同病房里面的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晚上就不见了。他隔天几乎是发了一整天的呆，就是冲击太大了。
那进来隔天就不见，
就是相处一段时间了，可是有一天晚上突然间就病发，突然间发病，然后就送急诊，送家务病房，就没有再回来。嗯，他知道他过世以后，隔天是整个人是头脑是空的，是空白的。对啊，可是因为我觉得他那时候已经算大了，可是最小越小的孩子，他对于离开这个事情，我不觉得他会把他想到那么严重。嗯，我自己的看法，他也许就觉得，啊，就走了，好像也不是第一次面对孩子离开，好像几个就有一个，几个就有一个嘛。
就好像还没有到真正理解死亡的意义是什么。
对，你包括我们这次电影放映哦，好多很小的孩子3岁4岁的去看完电影之后，他的理解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嗯，他也不明白死亡是什么。
他说妈妈，那死亡之后他去哪里啊，
类似。嗯，或者是说他一直认为没有死啊。哦，他们后面有生啊，有出生，还有出生啊，还有出生，啊，没有死。就他的逻辑跟大的逻辑不一样，他的理解跟大人理解不一样，
所以悲伤没有那么快的。
对，他就笑比较多。小朋友很少很少有那个小孩去看电影会哭的，他们都不哭的，因为不哭不是不难过，而是不了解那个意义是什么。嗯，
大家都以为这部片里面只有讲癌症跟死亡。嗯，但其实还有安排很多有趣的桥段，比方说，像那个田中千惠翻译成那个海角七号的 CP 嘛，在里面也是扮演，也是饰演一对夫妻。他本来已经搞到离婚了，但后来在车上就是，欸，好像又和好。然后他也有一对就是大三跟圆圆，然后他们也有告白的这个剧嘛。那像导演特别在这样的片里面安排这种类似爱情的桥段，是有特别用意吗？
嗯，我觉得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生命都已经快来不及了，然后要说爱要快点说，然后对特别是对小朋友来说，就是对我的理解啦，爱情真的是怎么说？说是爱情嘛，其实是他们误解的爱情啊。其实就是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要讲，好，我爱你要讲。
哎，对，老实说，他们不知道可以活到什么时候。
对，就随时都要讲，说再见也要说，该再见的时候说再见，该爱的时候说爱，就是随时随地的表达自己的心里的想法。被拒绝没关系，但是我喜欢你这个东西是不会变的，我就是喜欢你。那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是我的问题，这样子。嗯、对啊。
虽然说演员在里面告白也蛮好笑，就告白一下啊，然后隔一下子就说哦，那我不喜欢你了。但是因为如果他没有讲的话，他其实不晓得他明天是不是眼睛会睁开啊，这真的很难说。
对啊，对啊，而且在小孩的世界里面，其实告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啊，我觉得啦，我觉得啦。那但是在癌症病房里面，更是应该珍惜每一次的道别跟每一次的说爱，这样。
然后对于小朋友的感情之外，也还有一些是对应到大人之间的感情。刚刚都在谈小孩嘛，你当然说里面特别安排了几个不同的家庭，那当然有特别想要谈哪一对家庭吗？
其实我应该说，在里面我有安排，刻意让他安排，比如说有单亲的，
对，
有
老演员就是单亲家庭，
单亲的，然后有新婚的，有老来得子的，然后也有那个已经离婚了，可是又因为孩子住院，必须要一起照顾，孩子，然后也有那个已经快要离婚的，就是婚姻触礁的那种家庭，这样其实都刻意的去让他有趣的，然后也有那个劳力家庭，就是妈妈大肚子还要开计程车，然后爸爸又是
游览车司机，
对，因为残障那个推轮椅的那个，对，然后游览车司机，就是各个不同的阶层都想要把它包裹在这个里面，这样子。那我比较想特别聊，反正是那个劳工的那个家庭，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应该你说他粗鲁，可是他又一个充满，他就是充满爱的一个家庭这样子。你像那个爸爸不是很粗鲁嘛，可是又是残障嘛，然后妈妈又大肚子，要开计程车，可是他们在面对困，他们又是他爸爸又是这么爱他的孩子，所以一个比较粗鲁的爸爸，然后会陪着孩子理光头。然后到孩子要动手术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陪伴，所以他就帮孩子画脸，他自己也画脸，就是想要
画那个官将手的脸。
对，就是我陪你，我陪你，不管做什么，爸爸妈妈都陪你，都会陪着你，这样
用行动支持。
对对对，像就很多很多对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在儿童癌症病房里面，每一个家长都是无力感，都是很无力感的，可是每一个家长。都想要用尽一切的办法陪伴救孩子，这样子。
我曾经遇过一个科学家朋友，就是他也是他的孩子在癌症末期的时候，你是科学家，就是他这辈子都不喜欢那种怪力乱神的东西，但他最后也是各处去四处去求神问卜。
对，
所以你看，真是到最后，爸妈真的是会用尽其极。
对，
用各种方法想要救小孩，
在病房里面哈，那个有神论都会变多神论啊，无神论都会变有神论啊。只要能救孩子，你要我怎么样都可以，这样
对，
就会变成这样子。对，那其实我们也在电影里面让用宗教的部分也是有和解，就是其实是基督教的跟那些
佛教民间信仰，
对对对，就是其实，在里面也有一种。不只是人之间的互相扶持，到最后神也互相扶持，
对，多元共融混在一起的感觉，就是你看一个病房里面多种性啊，大家就会发现各种都有，
对，从冲突到互相和谐这样子。
最后想要谈一下这部片比较少被聊到的观点，就是那个整部片里面那个主治医师，就是演员的主治医师叫做
温暖
、欸，他虽然名字叫温暖，但本人看起来很冷酷，对，非常冷酷。 可能要真的亲身当过医疗人员才知道，是说当你的病人出事的时候，其实你的心理压力也是很大的。他有一次就是开刀状况不是很好，然后他就躺在天台上面睡了一整夜，因为那个手术失败嘛，那孩子就走了，他就非常非常难过。那特别这样安排这样不苟言笑的医生在窗台上，我在想那个医生他在顶楼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心里是发生了什么？
其实我们在放这个电影的时候，曾经第一场放映的时候有那个曾经是神经外科的医师，而且是已经做几十年那个很厉害的那个神经外科医师，他来看这个电影。我本来想说你都已经是权威了，
老江湖，
对，应该是面对这种生死的问题，应该是带着检查作业的心情来检查我们的电影有没有哪里不对的。结果他说他哭了，我吓一跳，我想说你每天在面对这些问题，你怎么还会哭呢？他说他看到那个温暖医师在天台上面掉眼泪那一幕，他哭了，因为每一个医师都有这样的生命经验，一个人命在你手上离开，怎么会不难过呢？特别是因为不要说疏忽或是怎么样，就是任何一个生命在你手上留，都会有那么每一个，只是你没有看到，他不会让你看到他躲在哪里，有些躲在仓库里，有些躲在医疗器材，有些躲在小房间里，就是他就是会难过啊，很多负面的想法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说，在那一场里面，我本来温暖医师在这个电影里面，他其实就是一个大病房里面大家庭里面的爸爸那个角色，爸爸本来就是经常要这样子嘛，对，他不会轻易的把爱说出来，他不会轻易的把笑容挂在脸上，但是他是很积极的，传统的爸爸，他是很积极的想要爱你，想要救你，想要维持这个家庭的一个人这样子。所以妈妈是温柔的，爸爸是严肃的，可是爱是一样的。
就是里面有一幕，他们偷偷溜出去看那个动物园的时候，然后回来的时候，温暖医生也是气得要死，因为他觉得说你们怎么可以把小孩子带去动物园？
好，
但是气之后还是好了，进来了这样。
对，就跟爸爸一样嘛，爸爸不都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温柔可能是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来包装，你知道他是爱你，只是他的那个脸哦，还是板着一张在那里这样子。那我想好奇，就是说这部片这样子拍下来，到现在宣传期也走了一段时间，导演从拍摄到就是宣传，然后跟中间跟演员跑了这么多不同的地方，那目前你有什么感觉吗？
其实我们这部片在上映之后，其实票房并没有很好，这是我有点意料之外了。我想说，这么好看，怎么会口碑没有来不及扩散这样子？那但是我又觉得说，这样的电影是这个是我自己觉得了，无关票房，好，无关票房。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这样的我们那么多的演员，那么多的孩子，我们诚心诚意的做了这个电影，希望更多人能够在里面得到一种重生的喜悦。好，那我们既然做了这么东西，做了这个东西，为什么观众不愿意进来看看我们所要给予的能量，给你的那个重生的这个喜悦呢？这样，那所以我们的演员们。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啊，这演员们所有人都是比我更不甘心啊，比我更不甘心。他们就是你看跑到现在还在跑宣传呢，特别是假日的时候，他们是几乎就是我不行，然后我行，我可以，我不行，我不行，就是可以的话就大家就分散的跑，一跑就是一整天呢。那不是说啊，我出席一下，我有我的场我再出席，没有我的场我就不出席这样。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一直在劝他们的朋友们，或者是从他们的关系去包场。请他们包场给他们给他的朋友的朋友们看这样子，所以我很感谢我们的演员跟我们的工作团队，到现在都还没有放弃，想要把这个好电影介绍给更多的观众。然后更意外的是，好多学校的老师在看完电影之后，就主动带好多的小朋友跟家长来看， 或者是家长会长们也包场，让更多的孩子跟爸爸妈妈来看。其实我最喜欢是在包场的时候看到一大群的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一起坐在那个观众席里面，那是一个多舒服的一个视觉，你知道吗？然后每个人看完以后都给我一个反应，就是觉得说这是他第一次看电影，这是这个孩子第一次坐在这里面看那么长的电影。电影看完之后回去，他们还会讨论电影的故事，还会讨论电影里面的情节跟生命的问题这样。我觉得这就是生命教育啊，这就是生命教育的开端啊，不创造问题然后才能够去讨论问题嘛。而不是我教你这就是生命，我不是我教你，而是我们创造，我们开启了一个话题，然后回去之后我们来讨论，这个就是孩子的视野跟爸爸妈妈的视野可以交流的一个地方。
刚刚导演谈到这个问题啊，我刚刚那一秒突然有一个想法，就是当然可以参考看看，就是说我觉得它有一种共识性，就是说这整个片的票房状况是不是也就跟癌症病房一样，就是说打到后来大家都是非常辛苦，可是明明大家都这么努力，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东西，死亡都是大家不想面对的，但就算大家不想面对，就像可能票房不如大家的预期，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人不断的帮忙，然后大家还是不放弃，就是像在电影里面拍摄的这过程是一样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它就是隐喻在这整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反而就跟这个影片剧情一样。
我曾经有跟你一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也那种从那个癌症的过程里面在找新生命的感觉，然后过程里面也是好多人开始协助帮忙，不放弃的协助我们这样子。那到现在为止还包场还是持续一直在发酵当中，那我觉得也许这就是这部电影该有的那个命运吧。对，然后其实现在的包场状态几乎都是家长孩子，家长孩子这样，很喜欢看到那个画面，特别是我每次包场完，我都会跟每个家长跟孩子说，回去之后记得要告诉你孩子他出生的故事。因为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带着故事的，也许有些人是闹剧，有些是喜剧，有些是惊险的，不一样。可是当每个孩子知道自己是带着故事来的，他们就会认真的活着，因为他们是有故事的人。然后也记得要告诉他，你遇到他的第一个时间，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他会觉得一直在爱里，一直在爱里面。小孩子就是要在爱里面，他才会，他是有安全感的，有安全感的活。对。
如果你的爸妈没有听这一集，但是你有听的话，在我记得之前有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叫做《原生家庭疗法》，里面讲到一个治疗方法是，你可以去问你的家人，你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就去问他们嘛。所以这部电影《Big》虽然谈了很多死亡，但其实也谈了很多诞生，包含片末剪了好多好多小孩当初出生的画面，然后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我在想，不管我们生命有多长，但最终总会死亡，可是死亡之后又会有下一个新生，然后每次死亡爱都会留下来。我觉得你可以去问问看家人，那时候你出生的时候到底有谁呢，然后他们看到你的感觉是什么，就像导演刚刚说的一样，然后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跟你想说爱的人去表达你的感觉，在你还来得及的时候。好，我们今天谢谢魏德胜导演接受我们的访问，大家记得进戏院看 Big。 好，那导演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祝大家身体健康，我们都精彩的活着，精彩的活着。不管整个社会多么负能量，我们就是要活得自己精彩最重要这样。
又到了节目尾声啦，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或其他留言管道告诉我们听完故事的想法，也欢迎大家在 SoundOn 这平台赞助我们家猫咪布娃的罐头。想听更多有趣的童话故事和心理学知识吗？我们还用心理话，下次见，拜拜，
拜拜，拜拜。